雅各书第五章七到十二节。
雅各书嘅五章七到十二节。
一起来读。
我哋一齐嚟读。
弟兄们、
啊，弟兄们啊，
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耶和华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就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今天早晨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题目是忍耐的功课。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忍耐的功课。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耶稣基督，感谢你，感谢你让孩子能够与弟兄姐妹来敬拜主，感谢你让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耶稣基督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能够帮助孩子还有弟兄姐妹一起得到造就，一起得到鼓励，并且提醒，一同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孩子，求你保守孩子在分享信息的过程当中咳嗽问题暂时帮我拿掉，让能够专心在你的面前仰望主。谢谢主。还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苏格拉底是希腊时代一个有名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是希腊时代有一个有名的哲学家。
那有人把他称为是西方的孔子。
有人将他称为是西方的孔子。
他有一个最为人可以知道的美德就是忍耐。
他有一个最为人所知道的美德就是忍耐。
他不仅对他的那个悍妻百般的忍耐。
他不仅对他那个
悍妻就是非常
悍妻非常的忍耐
厉害的妻子。
是悍妻非常厉害的妻子，对他百般的忍耐。
就连那个对他他没有不相识的人，他也对他们蛮有忍耐的。
就是连那些对他不相识的人，他都是很有忍耐。
那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有一次苏格拉底跟他的朋友在路上散步。
有一次苏格拉底跟他的朋友在路上散步。
突然间有一个年轻人跑来，然后从他的后腿根打了他一棍。
咁突然间有个年轻人就喺佢个腿上面打咗一棍。
打了之后拔腿就跑。
打完之后呢就拔腿就走。
他的朋友立刻见状之后就要去追赶那个人。
咁佢个朋友就立刻去追赶嗰个人。
苏格拉底就把他拦下来了。
咁苏格拉底就拦住佢。
那他朋友就说，为什么不让我去抓他呢？
咁佢个朋友话，点解唔俾我去捉佢呢？
难道是你怕了他吗？
唔通你怕咗佢咩？
他的朋友这样的问他。
他的朋友这样就问他。
苏格拉底就摸着摸着他的痛。
咁苏格拉底就摸住摸住佢个痛。
一边笑笑的跟他说。
咁一边咁样同佢讲。
老朋友，如果一头驴踢了你。
老朋友，如果个驴踢咗你。
难道你要踢驴吗？
咁唔通你又要踢返佢咩？
何必跟驴一般见识呢？
咁你何必同呢个驴一般见识呢？后来
他朋友点点头，就两个就扬笑而走。
咁佢个朋友点点头，咁两个人呢就扬长而去啦。
今天早晨我们要看雅各的雅各书
今日我哋又睇雅各书。
刚刚讲过要看忍耐的功课。
刚才我哋睇过话要睇忍耐嘅功课。
那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
咁我哋要从三个方面嚟睇呢段经文。
首先我们要看带着盼望的忍耐。
咁首先我哋要睇带住盼望嘅忍耐。
其次我们要看效法先知的忍耐。
其实我哋要睇系效法先知嘅忍耐。
最后要看远离试探的忍耐。
最后我哋要睇远离试探嘅忍耐。
那首先我们来看啊，带着盼望的忍耐。
首先我哋要睇带住盼望嘅忍耐。
忍耐是一个非常困难，又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功课。
忍耐是一个非常困难，但我们又必须要去面对的功课。
例如我在教 Jaden 写中文作业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教我儿子 Jaden 写作业的时候，
心里有一个话是说出这么多干什么。
咁啊，心入边有句说话，错咁多做乜咧？
另外一方面就说你要好好的写。
咁另外一方面，我又话你要好好嘅写。
真的是磨我的耐心。
真系好似练我嘅耐心。
那今天是什么节日？大家知道吗？
今日大家系咩节日咧？大家知唔知道？军人节？军人节？
有人先军人节？什么？光棍节哦，或是我们中国人的 Black Friday 哦。
今日是中国人的黑色星期五。
今天是光棍节，可能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又要问神说，我的另外一半什么时候才要给我？
今日是中国人的光棍节，那些单身的人可能又会说，哦，神啊，你给我礼物是什么呢？
啊，你也不干脆就告诉我说，你今生就是单身啊。
咁不如你干脆话俾我知，你今生就系单身啦。
那我也不要等待这么困苦。
我又唔需要等得咁痛苦啦。
等待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等待系一个唔容易嘅功课。
但是忍耐又是一个更多挑战的功课。
但系忍耐咧，亦都系一个更加有挑战嘅功课。
其实我们看这段经文，跟上一次我们看第五章一到六节有一些相关。
其实我哋睇呢段经文，同我哋上次睇第五章一到六节系有啲相关。
第五章一到六节我们讲到啊，这些富足的人来压迫啊那些啊信主的基督徒。
第五章之前我们讲过，那些信主的基督徒来压迫那些穷困的人。
那雅各要告诉他们，不要单单只看往眼前的。
雅各告诉他们，不要单单只是看眼前的，
要顾将来，因为将来是有审判的。
要想到将来，因为将来是会有审判。
所以雅各对门徒讲忍耐的功课，其实要告诉他们，
所以雅各对门徒讲的功课，其实要告诉他们，
不要单单注目在你的困难的环境里面，
不要单单注目在你困难的环境里面，
将来是有盼望的，
将来是有盼望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的问题都会被解决，
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的问题都会被解决。
那这是当时雅各跟当时的信徒所相信，他们很相信主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再来了。
这个是雅各和当时的信徒所相信的，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很快会再来，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盼望。他们知道，他们相信说今世啊，可能他们亲眼会见到耶稣再来那一刻，
所以他很多的盼望，他们甚至相信他们今生会见到耶稣会再来的一刻。
所以雅各要鼓励当时的门徒，在困难的环境被逼迫的底下，不要放弃盼望。
所以雅各要鼓励门徒，在逼迫的环境底下不要放弃盼望，
所以要鼓励他们要坚固对神的信心，
要鼓励他们要坚固对神的信心。
那今天已经过了2000年了，
今天已经过了2000年了，
你是否曾经想过主耶稣基督会在我有生之年来吗？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主耶稣基督会不会在你有生之年再来呢？
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去想，
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去想，
但其实雅各要告诉我们，就是要有盼望去等待。
但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盼望的去等待。
不管他今生在你的有生之年耶稣是否来都不重要，
不管你今生耶稣基督是不是来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都准备好了，
最重要是你准备好。
所以雅各他用了几个不同的比喻来告诉当时的门徒，
所以雅各用了几个比喻来告诉当时的门徒，
告诉他们，他们忍耐不是枉然的，
告诉他们忍耐不是枉然的，
忍耐过后接踵而来的是神的恩典，
忍耐过了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神的恩典。
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他的名要得到高举，所有这些觉得他们信异端的或者是信邪教的这些犹太人甚至是外邦人都要知道他们说的是错的。
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名要容易得到荣耀，所有那些信犹太教其他异邦的人，他们都会知道他们所信的是错的。
那雅各用了一个农夫的比喻，
雅各用了一个农夫的比喻，
但门徒看农夫如何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
叫门徒看看农夫怎样忍耐到底，等候地里面的出产。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过去是务农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过去是务农的呢？
如果你过去务农，你就很明白这样的比喻。
如果你是过去是务农的，你会很明白。
今天早上有人举手了。
今早早上有人举手，
还是新朋友？
还是新朋友。
我后来我就说，务农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
我就后来说，其实务农是没什么不需要不好意思。
台湾有一个女孩子，台大毕业之后回去帮妈妈卖鱼。
台大有一个女仔，她毕业之后回去帮她爸爸妈妈。
那她妈妈她家里的人都气死了，培养你这么多年，然后你回来跟我卖鱼。
咁我媽媽就俾佢激到好嬲，佢話我培養你咁多年，你翻到嚟屋企做乜事咧？
後來他說：沒有，我看你很辛苦，所以想回來幫你。
咁個女就話：我其實見到你好辛苦，所以想翻嚟幫你。
很多親戚也覺得他一生就完了。
好多親戚又覺得佢一生就咁。
結果他懂得真空包裝，懂得推銷，懂得如何啊、市場計劃。
结果他懂得真空包装，懂得推销，懂得市场计划。
他把那个小摊子的卖鱼那个摊子卖到台湾各地去。
他就将那个卖鱼的小摊子就卖到台湾周围都有。
那这是题外话。
这个是题外话。
想要讲的是雅各这里讲到农夫啊。
所以这里讲到是主要讲是雅各，
忍耐地里宝贵的出产。
忍耐等到地里宝贵的出产。
代表他的忍耐，他的等待是有盼望的。
代表他的忍耐，他的等待是有盼望的。
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他的水资源不是那么的丰富。
在以色列的地方，水的资源不是很丰富。
因此农夫耕种单单只能依靠秋雨跟春雨的季节。
所以农夫耕作只可以单单忍耐、等待秋雨春雨的季节。
那是过去的时代。
这个是过去的时代。
今天以色列他的水资源还是依然不是那么丰富。
今日以色列的水的资源依然都不是很丰富。
但是他们种西瓜，他们掉在棚上面，不是在地下的。
因为他们种西瓜是掉在棚里面。
他拉一个管子，那个水专门给这颗西瓜的。
那他就拉一个管，将水专门供应给西瓜。
那这神给他们智慧。
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智慧。
过去就没有这样的方式。
过去就没有这样的方式，
所以他们只能等待神的供应。
所以他们只可以等待神的供应。
对于巴勒斯坦的农夫来说，
对于巴勒斯坦的农夫来讲，
农作物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农作物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好像是他们的生命一样，
好像是生命一样，
是非常有价值的，
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此农夫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犁地除草，甚至要追逐那些鸟赶他们走。
所以农夫要将他们的精力用在那个犁地啊、除草啊，甚至要追赶那些飞鸟。
农夫这样的努力就是为了家里面可以得到温饱。
农夫这样的努力就是为了希望家可以得到温暖。
今天我们做务农的可能是因为生意上面的问题。
今天我们做务农的可能因为生意上面的问题，
不是因为家里没饭吃，
不是因为家没饭开。
我们今天很多是吃太多。
今天我们其实很多是吃太多。
过去他要耐心地等候，等待神供应，他们才有食物。
过去他们要耐心的忍耐等待，才可以有食物。
所以秋天的来临，或者十月、十一月那个早雨的来跟可以来撒种。
所以秋天来的时候，十月、十一月的时候，他们可以就开始撒种。
撒种之后要等到春天来了，然后或者是晚雨来了，可以收成。
咁撒咗种之后，就要等到春天啊，或者晚雨嚟嘅时候，佢哋可以收成。
所以当那个晚雨晚一点来的时候，
所以当个晚雨热晚咗啲嚟嘅时候，
家里面可能会面临缺粮的状况。
咁屋企就可能会面临嗰个缺粮嘅情
况。所以在过去有很多的时候是小孩子哭没有粮食吃。
所以过去好多时候细路仔喊，因为佢哋冇粮食。
因为农作物没有好的收成，
因为农作物没有好好的收成。
今天小孩子，特别我的孩子，
今天的小孩子，特别是我的小孩子，
哭是说不要逼我再吃了。
他们哭是说你不要逼我再吃了。
太幸福了，
太辛苦了。
那 所以当时是非常容易见的事情。所以农作物我要辛苦的做，因为我知道孩子需要这个。
当时的时代不一样，农作物是需要辛苦的去做，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需要。
但农夫他也知道他只能做他可以做的，其他只能交托给神。
但农夫都知道他可以只可以做他可以做的，其他只可以交托给神。
纵使啊，农夫他有水可以耕种，
纵使农夫他是有准备要耕作，
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神创造的那些原则跟定律。
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神所创造的原则和定律，
因为每一个果实它都有成长的过程，
因为每一个果实都有成长的过程。
你不能叫刚撒种的那些种撒下去的种子马上成结实，
你不可以叫刚刚撒下去的种子马上就可以有结果。
它要经过生根，它要经过发芽，它要经过开花，
它要经过生根，要发芽，要开花，
然后最后才可以结果，
然后最后才可以结果。
那雅各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观念？
雅各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观念呢？
就是努力的做你可以做的，
就是努力的去做你可以做的，
其他的交托给神，
其他的交托给神，
叫神来完成，
叫神来完成。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农夫他是充满的盼望的，
在等待的过程里面，农夫是充满了盼望。
希望弟兄姐妹也是，不管你现在在等待什么样的课程，忍耐什么样的课程，
弟兄姐妹，不管你而家系等待咩忍耐嘅课程，
求神给我们盼望，
求神俾我哋盼望。
我听过一个姐妹，她跟我的分享，
有一个姐妹曾经咁样同我分享，
她先生虽然曾经去过教会，
佢嘅先生虽然曾经去过教会，
但是现在非常抵挡神，
但而家系非常嘅抵挡神。
那她又要忍耐在这种环境底下，
他要在这个这样的环境底下忍耐，
随时恐吓他要杀他，
他可能随时恐吓他要杀他。
那但是他跟神祷告，他有平安，知道神会保守他，
他跟神祷告之后他有平安，因为知道神是会保护他。
那我们不知道这种过程他还要多久，
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他还要多久。
那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的忍耐的过程，
我们人生里面每个人都经历不同的忍耐的过程，
但是求神给我们有盼望，
但是求神给我们有盼望，
给我们不要灰心，
叫我们不要灰心，
好像农夫一样，
好像农夫一样，
他有盼望，
他有盼望，
他交托，
他交托，
他完全顺服，
他完全的顺服，
因为他不顺服也不行，
因为他不顺服都不行，
因为他不能掌管所有一切，
因为他不可以掌管所有的一切。
这经历让我再回想，是我女儿的生病的过程也是如此。
咁呢个经历让我回想我个女生病嘅时候，亦都过程都系咁样。
我不能为她做什么，
我唔可以为佢做乜嘢。
还有现在在买房子的事情也是如此。
而家我买屋嘅事情亦都系咁样。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
我做咗我应该做嘅，
其他的都交给神，
其他嘅都交俾神。
没有担心，没有害怕。
我冇担心，我冇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也是您的神。会与你我同在，
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他会与你我同在。
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
你可能在为你的家人祷告，他生病要得医治，
可能你为你的家人祷告，他生病要得医治，
你可能要承受他在生病当中这些的心情不好，
可能你要承受他生病的时候那些的心情不好。
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
求神加添我的力量。
我们没有任何的仙丹妙药，
冇任何嘅仙丹妙药，
但是我们有神，
但我哋有神，
他可以帮助我们，
佢可以帮助我哋，
他可以提醒我们，你是我所爱的儿女，
佢可以提醒我哋，你系我所爱嘅儿女。
有人说带着盼望的忍耐，好像是待产的母亲，
有人话带住盼望嘅忍耐，好似嗰啲待产嘅母亲，
在等候新生命的诞生。
在等候新生命的诞生，
虽然每一次生产的痛楚啊，
每一次生产的痛楚
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经历，
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经历，
但对母亲来讲他没有任何的畏惧，
但是对母亲来讲是没有任何的畏惧，
因为他知道这些痛楚的背后将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因为他知道这些痛楚的背后将来是会有一个新生命的带来。
虽然我看见许多姐妹们怀孕过程当中都一直跟我说，哇， 我恨不得他马上出来。
所以我睇过好多姊妹怀孕过程嘅时候，都同我讲话，我真系巴不得佢真系快啲出嚟。
但是他们知道神有他的旨意。
但系知道神有佢嘅旨意。
神有他的时间。
神有佢嘅时间。
神有他最大的祝福在当中。
神有佢最大嘅祝福喺当中。
就忍耐也好像小朋友在等待那个圣诞节前夕那个过程。
忍耐又都好似小朋友等待个圣诞节嘅前夕嘅过程。
特别是如果我们传统当中有家里面有圣诞树底下又摆了他们的礼物的。
特别是如果传统的家有圣诞树底下又摆了他们的礼物。
那每天经过那里就要去看看礼物，更是摸摸它。
咁佢每日经过嘅时候都要睇下礼物，摸下佢。
啊，每天睡觉过了一天就知道圣诞节就一天又来，又到来。
咁每一日瞓觉咧，佢就知道圣诞节又近一日就快嚟啦。
雅各也是告诉我们要如此的等待。
雅各都系咁样话俾我哋知，要如此嘅咁等待。
因为神他的应许永远不落空。
因为神嘅应许永远不落空。
他说他会再来，一定会再来。
他说会再来，他一定会再来。
他说他要赐福你，他要保守你，他一定会赐福保守你。
他说他会赐福保守你，他一定会赐福一定会保守你。
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他赐福，我们愿不愿意让他保守。
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给他赐福，我们愿不愿意给他保
守。你可能说牧师我怎么不要神的赐福呢？
要你话做牧师嘅，你话牧师我点会唔要神
嘅赐福呢？我当然要啊，
我当然要咯。
但是神赐福的方式可能不是你所盼望的那样。
但可能神赐福嘅方式唔系你所盼望嘅一样。
神只有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
只有神知道乜嘢系对我哋最好。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他有坚定的信心。
所以求神帮助我哋对佢要有坚定嘅信心。
每天把我们当做的做好。
每一日将我哋当做嘅做好，
心思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心思放喺主耶稣嘅身上，
我们就不会因为环境，我们会不会因为困难灰心丧气？
咁我哋就唔会因为环境、因为困难而灰心丧志。
第一世纪门徒，他们可能很相信主耶稣就马上就来了。
当时门徒可能好相信耶稣基督会马上就嚟，
所以当一直等待一直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有盼望的。
所以他们一直的等待等待等待的过程里面，
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可以看到耶稣再来的，
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可以见到耶稣再来。
但我们今天如何来看这样的教导，让耶稣再来？
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看这个教导耶稣再来呢？
刚刚说不管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就做好我们应该做的。
雅各说不管他几时候来，我们都应该做好我们要做的事。
但是神要提醒我们，
但是神要提醒我们，
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来告诉我们。
彼得后书三章那里告诉我们，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能愿人人都悔改。
第几节？三章。彼得后书的三章第九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要担言，其实不是担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神他不来，他是因为他爱世人。
神他不来，因为他是爱世人。
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说，我已经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我已经被爱了，但是其他人还没有得到。
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我已经领受这个恩典，但是其他人都还没得到被爱。
所以我们应该为主还没有来献上感恩。
所以你应该要为主还没来是献上感恩。
那也提醒自己，
也都要提醒自己，
神给您我机会，给我时间，好好的去传福音。
神给你我机会，好好的去传福音。
所以因此我们要好好的遵从传福音的大使命。
所以我们因此要好好的遵从传福音这个大使命。
雅各也提醒门徒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你们受审判。
雅各也提醒门徒不要彼此的埋怨，免得你们受审判。
因为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在等待的过程里面真的不容易。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八卦，很喜欢埋怨。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时时的埋怨。
我们就以为讲一讲心情轻松一点没问题。
我们以为讲一讲心情轻松一点没问题。
很多时候可能这些负面的话语、负面的心情会影响到你做事讲话。
很多时候这些负面的事情、负面的话，你会影响到你做事。
人在困苦当中会埋怨自己为什么过去没有做好。
忍耐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埋怨自己为什么过去没做好，
甚至埋怨神，
甚至埋怨神，
最多的是去跟人家抱怨，最多的是埋怨别人，
最多的是跟人家抱怨，最多的就是埋怨别人。
因为生命当中不顺遂都是别人所造成的，
因为生命的不顺遂都是别人造成的。
雅各不只是要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
雅各不单止要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
对那些我们不可爱的人我们也要有忍耐，
对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都要有忍耐，
我们不要成为一出口啊，讲出口就是埋怨，
我们不要成为一出口就是埋怨
或者是批评，
或者是批评，
我们要把审判的工作权柄交回给神，
我们要将审判的工作这个权柄交给神。
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免得你被人论断，
耶稣也都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我们被论断。
神他有他的标准，
神有他的标准，
让神来做他的，让神来做神，
让神来做神。
一个常常埋怨的人，
一个时时埋怨的人，
心中很难有喜乐，
心里面很难有喜乐，
并且对于周遭的人事物啊，常常带着一个负面的看法，
并且对周围的人和事物都会带着一个负面的看法，
很难的去相信别人，
很难的去相信别人，
甚至很难去相信神，
甚至很难的去相信神，
常常会怀疑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
时时怀疑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
有一个弟兄，多大我两岁，
有一个弟兄大我两岁，
不是我们教会的，
不是我们教会的，
常常会寄给我一些关于那些环境污染的东西啊，
时时会寄给一些嘢俾我，系关于环境污染嘅嘢，
那或者食物啊，反正就是这些环境保护啊，然后讲到世界末日啊，
或者系关于食物啊、环境保护啊，或者讲到系世界末日啦、啊。
那我说，这个我们应该关注，但是你把它弄到很紧张，那不太好吧？
咁我就话，我哋应该系要关注，但系你讲到咁紧张，好似唔系咁好、哦。
他心里面很恐惧啊，这些事情真的很快就发生了。
佢心入边真系好恐惧，好惊呢啲事情好快就会发生。
那后来我跟他聊一聊，聊一聊，知道原来是因为他成长背景啊，给他没有安全感。
而后尾我同佢倾下倾下嘅时候，先至知道原来系因为佢成长嘅背景冇俾到佢安全感。
很多时候，我们成长背景啊，会影响到我们做事情讲话。
好多时候我哋成长背景会影响到我哋讲嘢，我哋做事，
或者是思考，
或者我哋嘅思考。
求神帮助我们断去那些不好的，
求神帮助我哋可以断绝嗰啲唔好嘅，
专心仰望在他面前，
专心仰望喺佢面前，
好像农夫有盼望一样，
好似农夫有盼望一样。
再我们要看效法先知的忍耐，
跟住我哋要睇效法先知嘅忍耐。
雅各要门徒们从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雅各要他们说将那些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效法先知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呢？
效法先知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对他们来讲，他们知道过去先知所做的，
对他们来讲，他们知道过去先知所做的。
那先知普遍来讲就是按着神的旨意在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要做悔改的教导。
咁其实先知当时系按照神嘅心意，然后对嗰啲以色列人讲嚟做悔改的教
导。因为犹太人不听神的教导，亏欠了神的荣耀。
犹太人佢唔听神嘅教导，亏欠咗神嘅荣耀。
因此需要透过所有先知帮他们能够悔改。
因此要透过所有嘅先知嚟帮佢哋能够悔改。
那在今天我们传统的保守的福音派教会，我们不相信有先知。
今日喺传统嘅保守派入边，我哋唔相信有先知。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这样？
但系我哋要点样学习呢？
其实我们要看先知他的功用做什么。
咁我哋要睇下先知嘅功用系乜嘢？
他的功用就是要讲真话，讲真理。
佢嘅功用就系要讲真话，讲真理。
那我们把它理解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应用啊，就告诉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
咁我哋可以将佢理解应用喺今日基督徒系要传福音，
要规劝世人悔改信主，
要令人归主，令佢哋信主。
有没有觉得要告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说你是罪人，然后你要悔改信主很困难？
有冇觉得你要同一个人讲话你系有罪，你要认罪悔改好困难呢？
有没有人觉得是很困难？
有冇人觉得系好困难呢？
都没有。
冇啊。
那以后你要跟我去传福音。
咁以后你要同我去
传福音。因为你们都是很勇敢的勇士。
因为你哋都系好勇敢嘅勇士。
有时候我要讲那个罪人啊，你是罪人，我有时候讲不出口。
有时我要讲啊罪人啊，我真系讲唔出口。
那我就讲说，我们是不完美的。
咁我会讲，我哋系唔完美嘅。
后来我要提醒我自己。
后来我要提醒自己。
有什么讲不出口？
有咩讲唔出口呢？
要好好讲，要讲真理，讲真话。
要好好讲，要讲真理，要讲真话。
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知道如何来讲。
求神帮助我哋要有智慧嘅，点样去讲？
因为你对一个人，你跟他说平白无故跟他说你是罪人，他恨死你了。
如果你同一个平白无故同佢讲话啊，你是一个罪人，佢可能憎死你。
所以当中可能你要遇到很多的挑战。
所以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好多嘅挑战。
要传福音给一个人不容易。
要传福音俾一个人唔容易。
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很容易的，他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有啲人或者觉得好容易，佢就可以成为我哋学习嘅榜样。
但不容易，因为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一系唔容易噶，因为你会遇到好多嘅挑战。
我第一次去街头派报纸的时候，
我第一次喺街头派报纸嘅时候，
很灰心的，
好灰心噶。
报纸他拿走就丢在前面的垃圾桶。
佢报纸攞咗之后就抌喺前面嘅垃圾桶。
现在垃圾桶收比较多，所以。他要寻找下一个垃圾桶。现在的路上的垃圾桶没以前那么多。
哦，他说现在的垃圾桶，现在路上的垃圾桶没以前那么多。
后来回来被提醒说，你为主工作，其他都不要想了。
后来我想，我就说为主工作，其他的你就不要想了。
你都不怕脏就把它捡回来。
如果你不怕污糟就将它捡回来。
不然的话，神他自己去工作。
不然的话，就由神自己去工作。
那传福音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当时的先知他要讲真理，可能面对自由生命上面的威胁的。
其实传福音好多的挑战，当时的先知他要讲真理的时候，可能要面对好多的甚至是生命的威胁。
讲真话没有人喜欢听，
讲真话是没有人喜欢听。
好像以利亚他曾经被神高举，
好像以利亚曾经被神高举，
后来做虽然贵以色列的先知，后来要逃命，
虽然是以色列的先知，但是后来都是要逃命。
后来失智。
后来
失智。
失智。
对。失智。
哈？
失智。
失智。
没有志气了。
哦，后来失去志气。
那后来神知道他的光景介入，然后再一次把他提高。
后来要神的介入，才将他可以的志气提高。
神知道我们的困难挑战的。
神知道我们的困难挑战。
如果传福音那么容易那么快乐，
如果传福音是这么容易这么快乐，
没有困难，
没困难，
大家都信主了，
那大家都信主，
就是很困难，
其实是很困难，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去承担这样的困难，
就是我们要去承担这样的困难，
可能批评，
可能批评，
可能人家的不谅解，
可能人家不谅解，
可能有人觉得说，为什么你礼拜周六周日不去旅游，不去休息，跑去教会。
有人会觉得你星期日为什么不去旅游，不去休息，要去教会。
甚至我自己的经历是，家人就骂你说你不合群，你家庭聚会也不参加。
甚至我家人就闹我，你不合群，家庭聚会你都不参加。
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这样的过程。
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这样的过程。
甚至现在还在经历。
甚至现在都在经历。
但求神给我们信心，
就是求神给我们信心，
那么明白知道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
明白知道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
我们还可以努力的去传福音，
我们还可以努力的传福音，
耐心等候神他的介入，
耐心等候神的介入，
最终相让这些不误解你的人，他可以相信，他也可以认识神，
最终可以让那些误解你的人，他们可以相信，他们可以认识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我看了一篇关于温州牧师他为了抵挡十字架被下到监里的故事。
咁个弟兄姊妹，过去我睇到一个温州嘅牧师一个嘅故事，讲到话去十字架被抌喺家入边嘅故事。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拆这些教堂的十字架。
我哋知道过去中国政府系拆嗰啲教堂嘅十字
架。他因为抵抗被抓去，然后关了一年。
咁呢个牧师因为抵抗被捉咗去被监禁咗一年。
这个牧师 在监狱里面没有就失去信心盼望。
这个牧师在监狱里面没有这样就失去了信心和盼望，
也没有屈服在属世的权柄底下，
也都没有屈服在那个权柄底下。
他就在监狱里面传福音，
他也都就在监狱里面传福音。
他说他接触了180几个人，
他说他接触了180几个人，
差不多120个信主，
差不多120几个信主，
60个不信，
60个不信，
然后还有几个有一点质疑，
然后有几个有一点质疑。
那一年后他出狱的那个欢迎会啊，
咁一年之后出狱的时候个
却成了他的宣教事工报告会，
咁就成咗佢嗰个宣教事工嘅报告会。
这文章啊，把这个牧师的故事看为是现代版的《使徒行传》。
咁呢个文章咧，就将呢、这个牧师嘅见证就好似睇成现代嘅《使徒行传》。
在中国政府看来是，你在那边捣乱，我把你的头抓了，你就不捣乱了。
咁中国政府以为你喺度捣乱，我将你嘅头捉咗去，咁你就唔会再捣乱。
岂不知神呢用他，然后进到监狱里面传福音。
但系岂唔知神系要用佢，让佢入去监狱入边继续
传福音。所以抵挡神呢，你不管把他摆在神的仆人摆在哪里，他都有他的功用在里面。
所以抵挡神嘅，即你将神嘅仆人摆喺边度，佢都有佢嘅功用喺度。
所以当我们预备好，随时什么样环境，我们都可以为主做见证。
所以当我哋预备好嘅时候，我哋就可以随时咩环境都可以为主做见证。
我相信这个牧师他就是准备好了，神就使用他。
我相信呢个牧师系准备好，所以神就使用佢。
去到监狱不能带圣经进去，但是他就有办法把福音传开。
入到去监狱去，虽然不可以将圣经带入去，但是他就有办法将福音传开。
那其实保罗也有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在当时的门徒以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其实保罗都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当时的门徒甚至我们现在的身上。
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神的爱，
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是拦阻神的爱。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还有36、37节这样告诉我们，
罗马书八章那里告诉我们，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的，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里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效法先知他们的忍耐，
效法先知的忍耐，
就是不管我们人生当中遇到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困难，我们都可以为主站立得稳。
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不管遇见任何的困难，我们都可以为主能够站立得稳。
保罗所列出来的这些的挑战，我们可能不会什么都经历到。
保罗在这里列出的所有的挑战，可能我们不会全部都会经历到，
但是我们可能在当中也会经历一两项，
但是可能我们当中都会经历一些有点像。
那魔鬼要用这样的事情叫你退却，
魔鬼要用这些事情要你退却，
但是神圣经要告诉我们要站立得稳，
但神要我们讲，但神要我们讲，我们要站立得稳，
因为征战的是他，
因为征战的是他，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所以神会保守带领，
所以神是会保守带领。
所以我还没有放弃信啊，放弃我的信心啊，要为家人来祷告，
所以我都没放弃我信心，要为家人来祷告，
为朋友来祷告，
为朋友来祷告。
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的家人能够有机会信主，帮助我的同事有机会信主。
我当时初信主的时候，我的很简单，我就是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家人能够信主，帮助我同事能够信主。
过去有5个同事离开那个工作的环境，
过去有5个同事离开了工作的环境，
他们都信主了，
他们都信主了，
感谢神，
感谢神。
过去他还在笑我说，你去了美国就要做美国人了，他们也信主了。
过去 有些他们笑我说，我们 去了美国就要做美国人了，但现在他们都信了主。
因为我信主之后回去，他们请我吃饭，大家有说有笑，我就在那边祷告感谢神给我晚餐。
咁佢我翻去台灣嘅時候，翻去嗰時候，佢哋請我食飯，咁佢哋有說有笑，咁我就禱告，係求感謝神俾我晚餐。
那我沒有因對他們的嗤笑，我沒有就因此打退堂鼓。
咁我冇對佢哋嘅嗤笑，因此我就打退堂鼓。
我繼續為他們禱告。
我繼續為佢哋禱告。
他們在生活當中遇到困難，我也提醒。
佢哋喺生活當中遇到困難，我都提醒。
我也鼓勵他們。
我都鼓勵佢哋。
神他自己來動工。
神佢自己嚟動工。
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對於聖經有多大的了解。
好多時候唔係話對於我哋對於聖經有幾多嘅了解。
很多時候是我們願不願意堅持。
好多时候是我们愿不愿意坚持，
好像先知一样，众先知一样，他们的坚持，
好像众先知一样，他们的坚持。
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软耐忍耐啊，软弱的一刻。
他们都是人，他们都有软弱的一刻。
但是他们知道神要成就一切，
但是他们知道神是要成就一切。
最后我们要看远离试探的忍耐。
最后我们要看远离试探的忍耐。
雅各又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要称他们是有福的，好像约伯一样，在整个撒旦的试探当中啊，坚忍到到底，最后他得到加倍的赏赐。
咁雅各都喺度话，先前忍耐嘅人，我哋要称佢哋有福嘅。你哋听见嘅约伯嘅忍耐，最后佢哋都系得到神嘅祝福。
我们没有人希望像约伯这样的遭遇。
我哋冇人好似希望好似有约伯咁嘅遭遇。
或者是你现在觉得你的遭遇是比约伯还要惨，
或者你现在觉得你现在的遭遇比约伯还要惨。
但是约伯的故事要告诉我们，当环境对我们不友善的时候，当亲人朋友对我们不友善的时候，
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当周围的环境对我们不友善，亲人朋友对我们不友善的时候，
那个时刻就是我们要好好敬畏神的时刻。
那个时刻就是我们要好好敬畏神的时刻。
那个时刻我们要顺服他的旨意与带领的时刻。
那个时刻就是我们要顺服他的旨意和带领的时刻。
因此如果你现在的经历是没有人可以明白的，
因此如果你现在的经历没有人可以明白，
神要告诉你我知道，
神要告诉你我知道，
我与你同在，
我同你同在，
我明白，
我明白，
我经历过，
我经历过，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雅各要告诉我们啊，鼓励你像众先知约伯甚至农夫一样松开你属灵的硬土。
雅各要鼓励我们要好像学习农夫众先知好像约伯一样松开你的泥土。
我们那个属灵的硬土要被神来松开，
我们的属灵的硬土要被神的来松开。
我们都是信主的，不是为了信主而松开。
我们都是信主的，不是为了信主而去松开，
为了他的福音而松开，
而是为了神的福音来松开。
很多东西拦着我们不能为他来摆上，
很多东西拦着我们不可以为他摆上。
求神软化我们的硬土，
求神软化我们的硬土，
让他可以在当中撒种浇灌，
让他可以在当中去撒种，让他浇灌，
让这些春雨秋雨能够帮助我们那个属灵的传福音的种子能够发芽，
让这些春雨秋雨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的种子能够发芽，
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战胜肉体还有属灵当中的挑战，
可以帮助我们战胜肉体和属灵当中的挑战。
这是雅各要提醒当时的门徒，
这个是雅各要提醒当时的门徒，
不要灰心，不要失志，
不要灰心，不要失志。
雅各最后用十二节靠提醒门徒说，不要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最后雅各用第十二节提醒门徒，我的弟兄们，最紧要紧的不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说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这一节经文很有趣，好像跟前面的讲的都不太搭嘎。
这个经文很有趣，好像跟前面的都好像不啱雅。
但我们看到前面有讲到审判，后面又讲到审判。
但我们看到前面有讲到审判，后面都有讲到审判。
很显然这是有关联的一段经文。
很显然这个是有关联的一段经文。
虽然这一节好像跟前面所讲不太内容上下文不太好像一样。
好像这节虽然上下文来讲好像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来从一个人为何起誓的动机跟目的来看这一节经文。
咁我哋可以从呢个人点解要起誓，佢嘅动机嚟睇呢节经文。
人起誓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讲的话或做出的应许啊，不叫人相信。
人会起誓系因为佢自己讲嘅说话或者做嘅事，令到人哋唔相信。
所以要透过向神起誓，或者是找那个有公信力的人来背书。
所以就要透过向神起誓，或者有公信力的人同佢背书。
所以例如说，我如果跟一个弟兄或姐妹在讲话，讲一件事情。
例如我同一个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一直点头，也不太同意。
好，我就觉得佢冇一直点头，又好似唔同意。
我就说啊，王牧师也是这样讲的。
我就会话王牧师都系咁讲嘅。
那好像你拉了一个人来帮你背书，因为王牧师比较让人家顺服。
好像你要拉一个人来帮你背书，好像王牧师比较是可以让人顺服。
那很多要讲那个誓言的人都有这样的被动机在里。
所以很多讲誓言的人，他们都可能有这样的背后的动机。
他叫别人来相信他所讲的。
他要人家相信他所讲的东西。
那雅各在十二节他这里所讲的其实是跟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所讲的那个启示的教导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雅各所讲的起誓跟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三十五章那里所讲的起誓是一样的。
雅各就把它浓缩起来
雅各就将它浓缩了起来。
但我们如果回去看那个教导的时候，
但如果我回去看那个教导的时候，
耶稣要讲启示的时候，
耶稣要讲启示的时候，
他就是说人是有限的，
他就说人是有限的。
因为他用比喻说我们你们每一个人不能使黑的头发变白，
因为他用个比喻说每一个人可以将黑的头发变白。
那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农夫一样，
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好像农夫都是一样。
人是有限的，你不能做那些你人所做不了的，只有神可以做。
人是有限的，你不可以做那些你没办法做到的事，只有神可以做到。
所以农夫不能控制雨水来不来。
所以农夫不可以控制雨水来不来。
好像耶稣所讲启示的时候，你没办法去应许你做不到的东西。
好像耶稣讲启示一样，你没办法去应许你做不到的事。
因此雅各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所以雅各教导我们每个人讲话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那其实就是多过于我们可以去成就的事，我们就不要再说了。
如果多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我们就不要再讲。
因此我们不需要在别人面前来发誓赢得他们的信靠。
因此我们不需要在别人面前发誓来赢得别人的信靠。
因此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我们是诚实的。
我们都不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表示我们是诚实的。
其实这样的做法会影响到我们对于神的名是不尊重的。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会影响我们对于神的名是不尊重。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回来，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回转头，
神要我们不要去起誓。
所以神要我们不要起誓，
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到主权，要交托给主。
因为我们要回去主权，要交托给神。
所以你在困难，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以主为大。
所以你有任何的困难，任何的环境底下，你都是以主为大。
我们相信一个信主的人，
我们相信一个信主的人，
纵使人家看你应该是很苦的，
纵使人家看你应该是很苦，
但是你心里面却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平安。
但是你应该心里面有一个讲不出来的平安。
那这是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或者奔跑属天的道路当中，都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的。
咁呢个系我哋追求神嘅道路，或者我哋奔跑属天嘅道路度，都可以求神嚟帮助我哋。
因为让神来成就我们做不了的，
让神嚟承受我哋自己做唔到嘅。
祷告之后就不要怀疑，
祷告之后就唔好怀疑，
让神能够帮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
让神能够帮助我们去经历他的信实，
可以叫更多人看见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带给我们有盼望，
被其他人看见我们所信的神真的可以带给我们有盼望，
而不是我们在那边整天怨天尤人，
而不是我们整天在那里整天都怨天尤人，
绊倒别人，
绊倒别人，
亏欠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愿神赐福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神赐福给每一位。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 感谢你透过雅各书让我们能够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每个人都面对不同的忍耐的课题，但是我们知道你容许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你就要带我们通过并且战胜，因为你是那一位得胜的主。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需要主耶稣基督特别的恩待的，特别加添力量的，给他们耐心爱心智慧的，求主真的是大大的供应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每天都叫你的名得到荣耀，每天都叫你的名得到高举。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